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2月18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两个方面的最新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政府停摆导致通报数据失真，通胀率降至 2.7%。 今天美国劳工部发布了11月份的总体通胀数据，那么华尔街之前普遍的预期呢是总体通胀11月份 3.1%， 那么今天的结果呢，通报结果是 2.7%， 大大好于预期。那么另外一项数据就剔除波动性较大的食品和能源的组成部分之后呢，核心的物价指数上涨了 2.6%， 这个也明显低于华尔街之前的预期。那么接下来华尔街日报是这么描述的，11月份的通胀意外放缓，但经济学家警告说，由于政府停摆期间导致数据收集出现缺口，因此不应该过度解读该报告。今天美国劳工部也做了相关的解释，他们承认由于政府停摆导致劳工部工作人员无法收集一些通常用于编制消费者物价指数报告的一些基础性的数据，甚至报告发布之前，经济学家就警告说，劳工部为应对数据收集问题而采取的变通办法可能导致11月份的数据偏低，从而低估了通胀。瑞银投资银行的经济学家德特麦斯克说，我认为基本上可以把这份报告放在一边，或许这份报告略微暗示了整体通胀下降的趋势，但其中绝大部分都只是噪音，应该忽略不计。那么在今天公布的结构性数据当中显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了 4.2%， 其中燃料的价格上涨了大约 11%， 电力的价格上涨了 7%， 食品的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 2.6%。 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今天号称美联储通讯社的尼可蒂米尼斯，他对通胀数据有一个评论，他说呢，这个通胀数据呢是修改了统计方法，所以这个数据呢不应该被严肃的对待。那么尼可蒂米尼斯这么说嘛，显然会影响到美联储，或者它反映了美联储的一些情绪。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今天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对交易员的调查，就你看到这么好的通胀数据之后，你对美联储一月份和未来一个时期的利率政策变化有哪些判断？那么今天交易员们呢认为，尽管这个数据啊非常漂亮，但是呢这个数据可能失真，所以认为这个数据并不能够让美联储啊一月份降息。但是由于这个数据毕竟体现出来通胀在放缓，所以交易员压住三月份降息的人的比例大幅度增加。这是今天这个数据公布之后啊华尔街情绪影响的明显的标志。所以这种现象可能其他财经媒体很少捕捉到，就这个数据对华尔街的影响，第一是没那么好，还要看一看，第二对三月份美联储降息带来非常积极正面的作用，这也是今天为什么市场情绪非常积极的原因所在。但你如果不认真了解这些细节和背景的话呢，你可能会误以为市场对一月份降息可能性有明显的增加，这个判断至少在今天这个时间节点交易员不那么认为。但三月份能够降息对华尔街来讲也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信息。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是 CNBC 今天的报道，这个报道标题是年底前把握投资收益做节税的安排。那么这个对于生活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生活在美国的网友啊特别重要，因为到了12月31日这个时间节点，我们2025年纳税截止日期就到了。那么有投资理财的网友呢，每年可能都不得不考虑投资的收益对年度纳税的影响，这个里面呢确实是有一些需要技术性考虑的，或者网友们讲的更多的是合理避税的问题。这个报道这样描述的，随着年底报税规划进入关键期，专家提醒部分投资人，如果2025年应税所得落在资本利得税零级的范围，可以通过税务获利收割的做法，在不增加税负的情况下出售获利资产并重设成本基础，为未来的节税铺路， 不过意外收入配息或补贴资格的变动恐让节税策略反而产生风险，操作前需审慎评估。休斯顿的这个税务专家盖瑞特表示，出售资产后投资人可立刻重新买回同一档证券。根据美国国税局的规定，洗售规则的目的是防止投资人通过出售资产亏损来节税，前提是在出售前后30天内买入实质上相同的资产。所以这个盖瑞特指出，这项规则并不适用于买卖获利的资产，但他也提醒获利收割操作相对复杂，因为增加收入可能引发起连锁影响。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在年底前是否要对自己的资产呢，做一些以合理避税为目的的买卖，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尽管这个报道它很轻描淡写的讲了你为了节税卖出之后你再买回来，但是呢又遇到美国国税局的这样一个洗售规定的一个防范条约的限制，所以 LT 认为有通过买卖来降低税负水平或者合理避税的网友啊，你有这种打算有这种直观感觉的话，你一定要找专业人士专业会计师来帮你策划，这个还是很复杂的。 LT 根据个人的经验来讲，不主张啊刻意去追求避税，因为容易弄巧成拙。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是与这个避税啊没有直接关联的一个新闻事件，就特斯拉在美国为了促销，他推出了一个租车的计划，就你可以去租新的特斯拉。那么这为什么说是一个促销的计划呢？它租金低得离谱，它三年周期它租给你，每个月呢你付款只要300多美元。300多美元在美国是个什么概念呢？就差不多是丰田佳美啊，就网友们非常熟悉的日本国民车丰田佳美，你租丰田佳美就这个价，就每个月300块钱。那么特斯拉用丰田佳美的这个价格来进行促销，这个不是销售就是市场的这个促销，这个吸引力还是很大的。它对哪些人吸引力很大呢？比如说有一些年轻一些网友，或者有些网友习惯开新车，我不愿意买车，我通过租车，那么呢这个特斯拉的这个促销计划可能是个很好的机遇。还有一些网友呢说电动车淘汰率很快，哎，我想未来几年我再来买车。特别比如说特斯拉它的这个芯片呢总在更换，你比如现在大家热议的 14.2 这个 FSD 自动驾驶，那你只能在2025年2026年版这个新的芯片你才能用这个 14.2， 你老的这个特斯拉你还用不了它这个最新的特斯拉 FSD 自动驾驶的软件。那么未来三年按马斯克的预告又会进行2代以上的这个芯片的更换，那就更先进了。哎，那么我为了避免一买就淘汰这种尴尬局面，哎，我租三年也不错。但是特斯拉会不会一直让这个特斯拉的租金跟丰田佳美一样呢？它不会的。特斯拉这次的促销时间很短，到这个月就12月26号就截止，而且它事先它也预告12月26号以后它租车的价格每个月支付价格要提高 62%到67%， 就马上要涨价，提高 62-67% 倒是它正常的价格。所以到年底前呢，生活在全球各地的网友都会面临一些这样年底前的促销或者市场推广的诱惑，包括刚才提到这个税务规划的问题也是一种诱惑，这就需要网友们全面考虑，根据自己的实力也根据专业人士的建议，在年底前呢能够从容面对今年的收盘或者今年的结尾。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有关川普的四个方面的最新信息。第一呢，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实际上这也是今天美国各大媒体的头号新闻。那么彭博社呢，它主要还是从财经角度来报道，其他些媒体更多从政治角度报道。彭博社报道标题是川普媒体计划通过与 TAE 合并来瞄准核融合领域。今天川普的这个媒体公司股价大涨，涨到呢接近 40% 的程度，所以这个事呢是不仅是财经头条也是政治头条。他报道具体这样描述的，真相社交背后的公司川普媒体与科技集团公司今天宣布将与成立于1998年的非上市公司 TAE 合并，交易的价值超过60亿美元。川普媒体在声明中表示，这笔全股票交易完成后，两家公司的股东将分别持有合并公司的 50% 的股份，就是两个公司简单合并。这项交易标志着川普总统的社交媒体公司又一次重大转型。该公司今年宣布了一系列新的商业计划，包括储备加密货币、提供金融产品、建立体育博彩市场。此举正值川普总统大力支持加快核电厂建设之际，他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旨在2030年动工10座大型常规反应堆，并呼吁动用政府的资金支持重启已关闭的核电厂。通过此次交易，川普媒体将向 TAE 投资高达3亿美元。这家巨变公司的执行长表示，这笔注资将有助于加快建设商业发电厂的计划。那么根据今天的声明，这家合并后的公司将于2031年实现首次发电。那么 TAE 的股东还是很显赫的，包括谷歌、雪佛龙、高盛，就这些大的财团呢，投资超过了13亿美元。所以实际上新的川普媒体集团公司啊，这些股东的背景都是非常非常显赫的。第二个呢，我们来分享路透社的报道。路透社呢就做了一些科普性的报道，他报道标题是什么是聚变能源。他报道是这样描述的，什么是核聚变呢？聚变是太阳和恒星燃烧的动力，它是指将氢同位素等氢原子在极高的压力和温度下被迫聚变，从而释放巨大的能量。当今的核反应器利用核分裂点火，即通过分裂原子来释放能量。各国公司和国家实验室的物理学家正竞相复制聚变反应，希望以此生产污染少、放射性废弃物、持续时间短的电力。如果成功，聚变技术未来或许能满足电力的需求。在美国，人工智能、加密货币和制造业的发展推动了电力需求未来数十年的增长。那么第二个，他就介绍目前这种啊核聚变发电站还有哪些障碍。2022年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科学家们首次短暂地实现了利用镭射进行聚变试验的净能量增益。此后该实验室多次重复了这项突破，但实验的能量输出与最初激发镭射的能量相比微乎其微。物理学家们目前所实现的短暂聚变反应需要持续且长期的发生才能产生可靠的电力，所以技术上啊还是有一些需要突破的。那么目前哪些国家在推动核融合核聚变呢？总部位于美国的聚变工业协会 FIA， 它的报告称美国有29家聚变研发企业，英国有4家，而中国、德国和日本各有3家。第三个相关的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川普家族的商业帝国正在扩张，我们绘制了其中268个组成部分。当川普总统在2024年竞选连任时，他和他的家人已经拥有庞大的商业利益，从曼哈顿的办公大楼到爱尔兰的高尔夫球场，再到远在越南的酒店交易。川普总统第二个任期大大扩张了他的商业帝国，涉足加密货币、通讯、金融产品，如今又达成了一项聚变能源的交易。截止12月，自川普连任以来启动的这些项目已经为川普家族创造了至少40亿美元的收益和账面财富。那么这篇文章很长，他也没有做过多的立场的渲染，他就报道这么一个事儿。那么网友们只需要知道有这么个概念，就川普第二个任期就今年以来赚了40亿美元。第四个相关的新闻，这也是今天美国非常热门的政治新闻，我们分享国会山的报道。美国前检察官称，我已掌握川普2020年大选的罪证。这个新闻呢，不同的媒体有不同的角度的报道。国会山这样描述的，据多名知情人士披露，美国司法部前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昨天在一次不对外公开的会面中，向部分国会议员通报了其团队针对前总统川普的调查结论。他表示，调查人员已经掌握川普2020年总统选举后涉嫌违法串通他人试图推翻选举结果的关键证据，而案件之所以未能进入司法程序，并非因为证据不足，而是受限于在任总统不得起诉的制度性约束。这一表态再次将美国政治体系中长期存在的却始终悬而未决的问题推到前台， 那就是当刑事司法遭遇总统权力，法律的边界究竟应止于何处？史密斯在会面中指出，调查团队在任期内对相关事实、通信记录、证人证词和法律适用进行了系统评估，结论并没有因政治变化而发生实质性改变。然而，随着川普重新成为总统，司法部遵循数十年来的内部政策，认为对现任总统提起刑事诉讼对国家运作造成不可预测的冲击，调查因此被迫止步。这一逻辑并非首次出现，自尼克松以来，美国司法系统始终在总统是否有事实上的刑事豁免问题上保持模糊处理。政策层面的自我约束既被视为维护政权稳定的安全阀，也被批评为制造权力例外的制度漏洞。所以从这个报道你还是能够感受到史密斯还是非常强硬的。那么这个事儿是否就到此为止，还是未来又会死灰复燃，这是今天美国舆论的议论的焦点。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报道，标题是布莱尔和戴蒙表示欧盟必须改革，否则面临边缘化的风险。由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和摩根大通 CEO 杰米戴蒙牵头撰写的一份报告称，随着中美竞争前所未有的新时代，欧盟必须进行改革，否则将被边缘化，这给安全、能源、技术和贸易带来挑战。该报告基于与政府、企业、民间领袖的对话，阐述了结构性转变会和如何塑造国家市场机构。报告指出，如果欧盟无法独自对抗俄罗斯，就更难应对与美国或中国系统性的竞争。改革并非可有可无，而是保持竞争力的必要条件。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今天华尔街日报啊，另外有一个报道很有意思，它就反映了这个欧盟啊，它确实漏洞百出。就今年美国封堵了中国的这个小额包裹的这个免税，大大抑制了这样一种来自中国的这个电商产品的这个倾销。但是华尔街日报今天它这个调查发现呢，欧洲的欧盟大幅增长，就中国的这个小额邮件呢，这种电商啊，跨境电商啊，蜂拥到欧盟市场去了。那么这个显然反映欧盟的反应慢了，因为欧盟在中美贸易战开打之初，他们就意识到要避免中国的产品呢进不了美国，倾销到欧盟。这个从今年初他们就敏感到，但是他们没有采取必要强力的措施。那么到年底了，结果就是倾销到欧盟去了。那么欧盟为什么意识的那么早，他无法采取一些措施呢？就是27个国家各打各的算盘，而且中国呢，他也是深深的利用欧盟的这个制度的漏洞缺陷，就27个成员国，你只要搞定一个家两家就能突破欧盟。所以这个报告能不能够促进欧盟真正的实行改革，可能还需要观察。 LT 感觉呢，这个可能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你一方面要改革，另外一方面从川普政府来讲，他又主张把这个欧盟拆掉。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了解两个有关中日关系或者中日冲突的两个最新的信息，这个在中日两国都分别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第一个呢，我们分享日本周刊文春的报道，他这个报道在日本之所以产生很大影响，是让日本社会了解一些真相。他这个报道标题是中国网攻高市扫描，造谣收贿，捏造祖先的身份。这个还是很离谱的，人家日本首相祖先是谁，跟中国人什么关系？哎，中国把这个事儿也拿去炒作。报道称，中国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连番假新闻的攻击，包括造谣高市早苗出任总务大臣期间收受时任驻日代表台湾民进党的这个创始人之一谢长廷数百万珠宝的贿赂，以及造谣高市早苗的祖先是侵华日军。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丰村健司指出，在东海、南海对中国而言相当重要的海域所进行的军事行动，可能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直接下令的，因此用雷达照射日本战斗机的行动反映的是习近平领导层的强烈意志。日本方面负责事件因应的是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中国军机6日傍晚对自卫队第二次雷达照射后，起初防卫省内部对于是否公开雷达照射存在不少反对声音，最后拍板决定公开的人是小泉进次郎。 那么这篇报道他提到，在社交媒体 X 平台和 TikTok 中国的抖音上流传不少假信息，其中一则是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中一名疑似日本兵的男子正在用刀斩首平民。那么中国的社交媒体呢，标注这个士兵称为侵华日军少佐，并称这名日军呢是高氏早苗的祖先高氏立彦，并用中文解说难怪高氏早苗如此邪恶，原来是家族血统。那么这名日本兵的名字在不同的贴文当中有多个版本，就有的版本呢说这名高氏早苗的这个前辈呢叫高氏早雄，有的呢称高氏俊彦。这些影片在中国抖音上超过70000个点赞，不过姓名亲属关系全部是捏造，照片中的士兵身份不明，虽然内容是中文，但显然目标使用相同语言的台湾，企图散布日本怀疑论。另一则有代表性的是高氏早苗收受谢长廷的贿赂，中国11月中旬以日本政府要人非公开不详是报告书为名，散布高氏早苗收受贿赂的谣言，还配以珠宝胸针的图片。日本政治记者指出，文中有一些充满明显翻译腔的日文，还出现议员行为规范违反这种不存在的用语，显然是伪造。报道还提到，在中国影音平台哔哩哔哩出现了许多造假影片，像是自称日本女大学生的频道批评高氏早苗，不过影片中用语和字幕显然出自中国人之手。还有中国人跑到东京拍摄感叹观光客竟然减少到这个地步等影片。中国目前的假信息品质不高，多是向上层交差的等级，使用一些不自然的日文当然骗不过日本人，然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风险也随之升高，需要持续的注意。 LT 对这个新闻突出的感觉就是这就是下三滥，而且下三滥呢是在全世界第一大政党、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官方操纵纵容做出这种下三滥的举动，这个令人不齿。有事说事，有理讲理，弄这些反而让人感觉呢是无理取闹或者是心虚。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相关的新闻，这个是今天中国新闻热搜榜排名前列的新闻，也是在中国社交媒体的热门话题。这个普遍报道议论的这个热门话题的标题呢是中国员工列队送别日本总裁，网友集体破防。所以上一条新闻你看，在中共官方或者是支持官方舆论的那些造假捏造诋毁日本首相的一些新闻，这一条啊，你看同样在同样一个国家，就民间呢又在广为传送啊，被日本人感动的这种啊大新闻。12月初佳能中山工厂正式宣布停产关厂，消息一出，舆论并没有像以往那样集中在外企败退和国产替代的话题，反而聚焦在一件看似平常却格外刺眼，员工列队送别总裁，工厂干净如新，没有人吵闹，没有人拉横幅，一切体面而有序。在广为传播的这个视频当中，员工穿着工服，佩戴厂牌，手捧一朵玫瑰，站在厂区门口送别佳能中国总裁小泽秀树。视频显示，清洁工还在拖地，保安还在给植物浇水，厂区整洁的像刚刚验收完一样。那天是工厂最后一天，却像一场郑重的告别仪式。这种画面在国内几乎很少见，而之所以会出现员工依依不舍，和佳能对员工处理方式密不可分。那么在这个热门话题、热门新闻下面，有两个被点赞很多的评论。第一个呢，是一名在这家工厂的清洁工，他的评论，他说，我在佳能做保洁12年，昨天30万到账。就清洁工啊，他对这个企业还是有些感恩的心态，他做这种描述让中国的很多网民破防了。你这个不要说清洁工，就有些马龙啊，30几岁头发掉光了，说让你走路就走路了。另外一个评论很多的呢， LT 感觉呢，这个可能也是这个视频啊能够被推上热搜榜啊，可能引起中国网民共鸣的一个观点。就这个热门评论呢说，假如中国企业都能像佳能这样，那么就不需要道德绑架， 老百姓也会支持国货。就他说这个被感动这个事儿呢，主要还是触景生情，有一个对比。就中国的企业为什么不能像日本企业这样？如果中国企业都像这样的话，哎，中国的消费者可能也会不需要官方去动员，也会支持一些国产品牌。那么对这两个新闻呢 ，LT 有一个观点有网友分享，就官方还在努力想搞臭日本人，搞臭日本首相，但是民间呢又在广泛传播日本企业，日本企业领导人感动中国或者感动中国民众，所以这两个新闻放在一起，你还是能够感受到真正能够打动人的，真正能够令人信服的，还是真诚关怀人性，就这种朴素的东西是不需要动员的。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的报道，中国在海南岛启动1130亿美元的自由贸易试验，这个对于中国来讲啊，今天这个是头号的政治经济新闻。中国周四将一个面积与比利时相当、经济规模相当于中等国家的岛屿从大陆分离出来，用于海关处理。这是中国加入一项重要的跨太平洋贸易协议，并建立一个新的香港式的商业中心的努力的一部分。中国官员希望将海南省打造成免税区，以刺激外商投资。届时本地增值税率达30%以上的商品即可免税进入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此外，外国企业也能够将在大陆受限的服务呢在海南岛展开。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发表演说时，呼吁当地官员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成为引领中国走向世界新时代的门户。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习近平上台以来呢，被中国网民呢称为烂尾帝，就干什么事啊什么事不成，而且呢干不成了呢还理直气壮，没有任何的这个检讨和反思。所以对海南这个新的这个自贸区能不能达到设计目的，还是要保持一种啊谨慎的观察。但是 LT 感觉呢，这个海南岛啊是中共几代领导人的滑铁卢，你像邓小平被誉为中国的改革家，但是海南呢是邓小平时代啊改革的一个烂尾的一个标志性的区域。在江泽民时期，海南的什么走私，胡锦涛时期海南的这个疯狂的房地产，那么到习近平的任期前十年，海南仍然是一种烂尾的状态，包括许家印在海南弄得那么大的这个烂尾的这个房地产项目，这都是习近平手上海南的烂尾。那么这一次又重新起个调，还能不能够烂尾，所以还是需要谨慎对待。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今天轰动啊中美两国舆论的一个重大新闻事件，这个事儿可能还会持续发酵一段时间，但是中方第一时间对这个事件的这个态度啊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戏剧性。我们一起来了解啊四个方面相关的最新信息，都是围绕这个重大新闻事件。第一呢，我们来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它四平八稳的报道这件事，标题是美国批准对台110亿美元的军售激怒北京，副标题是川普政府批准了旨在帮助岛上自卫的武器计划，美国表示已批准向台湾出售111亿美元的武器，这表明华盛顿对台湾的支持，同时川普正专注于贸易协议，并对中国展现出较为软化的美国立场。美国国防部国防安全合作局表示，周三晚些时候在美国宣布的这批武器销售旨在支持台北实现军队现代化并保持可靠的防御能力的努力，这些批准会激怒北京，北京一直强烈反对台北出售任何武器，北京声称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并表示如有必要将以武力夺取台湾。美国批准的采购包括82套喜马拉雅卡车导弹发射器，这笔价值约40亿美元，这些包裹中还包括榴弹炮、导弹、反坦克无人机等物品。白宫淡化了与北京意识形态的分歧，在本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将经济和贸易置于中美关系的优先地位，这份文件标志着多年来美国将中国视为最大挑战的做法发生了转变。在宣布这项消息的几个小时前，美国参议院批准了一项价值9010亿美元的国防政策方案，其中就包括与台湾进行安全合作提供资金。那么从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呢， 大家只能得到一个总数的概念。华尔街日报更多的篇幅呢，想淡化这件事，所以它也体现一种美国的主流媒体啊，它还是在策应或者配合美国官方的一些宣传。第二个，我们来分享路透社报道。路透社呢，它跟美国没有那么深的关系，它总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报道美国的事儿。它报道标题，可能大家就能感受出一定的分量。美国宣布对台提供110亿美元的武器援助，史上最大规模。你看这个标题，它就点出个性质，就美国对台军售历史上，川普这次批准的规模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那么在这次110亿美元之前，上一次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军售是什么时间发生的？哪个总统批准的呢？很有意思，又是川普。川普在第一个任期时候，2019年，他当时批准向台湾出售66架 F-16V 战斗机，总价值80亿美元。这个是当时是说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那么目前呢，大家都感觉中美关系啊，似乎川普做了极大的努力缓和中美关系。哎，就在风平浪静的时候，川普又批准了空前的对台湾的军售。所以你看路透社这么一讲，可能大家就知道这个背景可能比华尔街日报报的那个背景呢，冲击力就要大得多。那么刚才华尔街日报有意的含含混混的透露了这次军购的内容，但并不清晰。路透社呢，就把这次军购的内容呢，他做了更专业的这个描述。他说这次军售涵盖8项产品，包括海马斯火箭系统、榴弹炮、标枪反坦克导弹、陆军战术导弹系统、阿尔提乌斯巡飞无人机和其他装备的零件。那么这个军售方案下一步呢，还需要美国国会批准。路透社报道他这样描述，而台湾在美国国会拥有广泛的跨党派的支持，所以国会会轻而易举地批准这个方案。那么对这个报道 LT 补充一个观点，就今天美国的这个防务专业媒体评价这次军售呢，他们说这是美国帮助台湾提高技战力，这也是2022年乌克兰呢战争以后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最先进的系统性的配置。所以说就马上要提高你战斗力，马上要解决问题，马上能够应对战争的需要，所以这个是非同小可的。第三，我们来分享中国官方的第一反应。今天新华社报道是这么报道，外交部还没出场，国防部还没出场，就第一个出场的呢是国台办。你说国台办对于美国史上最大的军售，中共方面第一反应派国台办来反应，所以这本身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新华社报道这么描述的，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称，美方违反一中原则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方坚决反对与严正谴责，美方应落实美国领导人的承诺，慎重处理台湾议题。陈明华强调，台湾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他称美方悍然宣布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巨额武器计划，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的规定，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严正谴责。这就是中共啊面对美国史上最大的军售的第一反应。第四个，我们分享今天中国的这个热门新闻，各大社交平台的热门新闻，这也是中共放开让中国网民议论的，当然在中共引导下。这个热门新闻的标题是110亿美元，美国宣布史上最大对台军售，网友讽刺年终清库吗？那么这个热门新闻呢，是中国国台办的这个机关报海峡导报报道的，所以官方也允许这个新闻呢成为热搜榜排名前列的这个新闻。他报道是这样描述的，美国战争部18日表示，美国国务院已批准 M109A7 自走炮、海马斯远程精准打击系统、陶式导弹、标枪导弹等8案，总额逾111亿美元对台军售，但岛内网友对此不以为然，留言讽刺年终清库存吗？交货要拖 N+1年。所以这个报道呢，就引起了中国网民的广泛议论，很多爱国网民呢都在抒发一种欢乐，美国又把一批破铜烂铁啊卖给台湾，骗台湾人，这个对于我党啊毫无影响， 而且呢说这个 M109A7 42年前就有的武器，就是把这些淘汰的武器啊卖给台湾。所以今天在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对台军售这个重大的事件发生后，中国的网络形成了一片欢乐，这个显然不应该是中共官方应该有的反应，或者显然也不会引起中国大陆的民众啊普遍的欢乐。这个是中共他把它导演成一种啊欢乐的幸灾乐祸的一个游戏场面了。 LT 注意到啊，在热门的评论里面有一个被点赞很多的评论，它也体现了就中共想把它娱乐化。有一些网民呢还是在做一些科普，有这位叫张姓张某的这个网民的留言说，既然美国的武器又烂又贵，一堆废铁，我们干嘛要反对呢？台湾买一堆废铁又浪费大量的钱财，不是很好吗？我们应该鼓励多买废铜烂铁才对啊。所以实际上这个姓张的网民的这个评论呢，他几乎对中共啊对美国史上最大军事案的反应他做了一种啊调侃。你既然这么高兴，你就不要生气啊，不要抗议啊。 LT 对这个事件呢有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为什么中共在面临美国对台军售最大规模的军售时候，第一时间反映出来一种啊用无脑的自嗨，或者引导中国的民众啊无脑的自嗨来应对，为什么会用这种战术，为什么用这种表现来应对，就中共的逻辑是什么？ LT 认为啊可能是两个方面。第一呢，目前中美啊迎来了一个休战期，美国呢甚至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上也降低了对中共的敌对，所以这在中共来讲呢是来之不易的一个局面。所以即使是遇到史上最大的军售，中共呢还一时转不过这个弯来，要不要跟美国翻脸，要不要维护来之不易的这样一种啊中美的缓和。所以中共从上到下还在等习主席，习主席说翻脸我们就翻脸，习主席说不翻脸，在习主席做决定之前我们还是按照有一千个理由搞好中美关系习主席那种教导来面对。所以今天这个第一反应呢很滑稽也不专业。另外一种可能性呢， LT 按中共的逻辑来理解的话，它可能是呢从国内的维稳啊需要出发，就中共认为中国国内的稳定比国际上啊遇挫与国际上受损，中国国内的维稳是第一位的，所以他害怕中国的这些爱国网民粉红突然激起反美的浪潮，就坏了习主席的这个与川普啊达成的这种休战的局面，所以第一时间先按住小粉红，告诉你们这不是多大个事儿，不要听他们史上最大都是破铜烂铁，那么先把小粉红情绪稳定住，然后中共再来与美国周旋，这个可能也符合习近平他的执政理念或者他的一贯的执政的习惯。所以他到今天这个时间节点为止，他并没有啊正面的面对这个事儿。就大家可以琢磨这个事儿有多大，这个就像中共昨天炫耀的向柬埔寨提供了战术系统，这一次美国的军售他就提供了一种战术系统，即战力系统，海马式陆军导弹系统，这个是乌克兰的打俄罗斯最有效的武器系统。在攻击性方面，海马斯和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应付台湾海峡是足够的。乌克兰目前与俄罗斯的这个交战当中的缺项是它的防空能力不足，而台湾在这方面比乌克兰要强大的多得多，所以这次解决了进攻性的这种武器，而且非常适合台湾海峡，所以这不是一个小事。所以说这个让人看出中共的反应，让人们感觉出来习近平非常看重眼前的利益，眼前与川普达成了一些缓和，同时呢他非常怕国内的民众特别是粉红民众习主席的基本盘这个时候义愤填膺揭竿而起，那习主席就进退啊失据了。所以他第一反应不是怎么去反映美国，而是第一反应是怎么安抚小粉红，所以这就是个很滑稽很奇特的现象。最后再与网友分享今天香港媒体啊报道的一个中国的政治新闻，这个报道标题是数次嘲讽习近平被举报，高官落马细节曝光。就习近平呢他每天担心的事儿啊跟外界想象还不一样，你比如说像美国史上最大对台军售系统化的提供技战力升级技战力，这个习主席他不着急，这个是不着急，习主席着急什么呢？习主席着急啊党内谁对他不忠诚。这个报道这样描述的，原天津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周德瑞落马后，官方指控其妄议中央， 近日，据称是办案人员披露的周德瑞妄议中央的内容，并在 X 平台上热传。内容包括周德瑞至少三次嘲讽习近平执政政策，后来被人举报。第一次是2022年春节后，他在天津海河之春小范围的饭局上对共同富裕的政策冷嘲热讽。周德瑞说，都富了谁还去送外卖打螺丝呢？其实言外之意不相信习主席的这个富民政策。第二次呢，是2023年在天津市委党校春季班结业座谈会上，他脱稿发言，把住房不炒调侃成住房不炒就是吵闹的吵，住房不炒越吵越涨，会场哄笑。哎呀，这个就拿习主席开玩笑了。第三次妄议的罪证是2023年10月他在老家湖南衡阳乡贤恳谈会上当众质疑长江十年禁渔，就是禁止钓鱼啊，禁止捕鱼是因噎废食，还放言上面政策拍脑袋，下面执行跑断腿。此番言论被同乡的商人录下音频，最终摆到中纪委的案头。今年三月，中共官方宣布周德瑞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中纪委国家监委的调查，九月被开除中共党籍和公职。官方通报中称，周德瑞政治意识淡漠，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这个新闻还是很有意思的。 LT 对这个新闻呢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习近平对这个妄议啊，他看得很重，他每天都在找谁在妄议，所以妄议罪呢成了习近平执政期间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新的罪名，当然是指中共党内。就一个国家定于一尊至高无上的皇帝，每天在担心有人说坏话，这个是很累的。中国有一亿多党员，就哪怕有一些很敬爱很敬仰习主席的人，有时候难免的有时候也说一些调侃的话，但是这个不行。习主席啊，他每天都要找这些不绝对忠诚的人，所以这个弄得自己很累。所以 LT 第一个感觉就是习主席的精力啊都用在了这些很耗精力很伤脑筋的一些事上。因为一亿多人，你除非是给这一亿多党员每个人脑袋里面植入芯片，你可能才能控制这些人想什么说什么。这个人还是很谨慎的，你看他对习主席有点小的不满小的议论，还只在同乡里面议论，结果被同乡举报。同乡为什么举报啊？因为他当然知道习主席希望获得这些信息，特别这些省部级官员里面哪些人没有绝对忠诚，这是有需求，有需求就有供给。所以未来你能够想象会有更多人向习主席打小报告，会揭发身边的人或者当地的领导妄议。你看他这个罪证跟习主席最有关的第二条，把住房不炒调侃成住房不炒越炒越涨，他未必是直接批评习主席，他是对政策的一种啊调侃。就一方面说住房不炒，但是另外一方面你舆论每天围绕房地产畅想光明论，又要松绑，23年开始不断的在刺激房地产，至于你住房不炒不是形成矛盾吗？那么形成这个矛盾，人家也没说习主席制造这个矛盾呢，他甚至可以说他在批评你住建部或者是你相关的副总理，你没有认真执行习主席的住房不炒啊。而且很多中国网民都有这种感受啊，一方面住房不炒，另外一方面又拿掉三条红线，又去解除之前的一些限制，这是互相矛盾的呀。这个人家没说错呀，哎，但是经过有人一举报一加工，或者习主席小脑子一转，哎，这个不是针对我的吗？所以这个就很累，你只要想找反贼，一定会有大量人给你包装提供反贼。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昨天全美最大的新闻，或者这两天全美最大新闻，就是川普的办公厅主任爆料，从川普开始爆料起，到他的副总统，到他的国务卿，把川普描绘成为酒鬼的性格。这个要在中国，在中共来讲，这是不光是妄议中央了，这完全是反党了，反中央了。你看川普的反应是，哎，我认为我那个办公厅主任没事，他也一直这么批评我，而且呢他说的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哎，我如果喝酒啊，我就是个酒鬼。相反你看这里习近平呢隔得还很远的天津的一个组织部长，没点名的发了一些小牢骚，被扣上啊直接攻击习主席妄议中央。所以中美两国可能文化不一样，尽管川普呢他有时候也是不容人，但是跟习主席一比啊，川普倒是像一个宰相肚里能撑船了，所以习主席这个心胸啊还是过于狭窄了一些。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从这个新闻你能够感受到习近平呢，他每天在抓反贼，每天在抓不忠诚， 但是他又没有那样一个敢做敢当的气魄，他又不敢去抓谁反毛泽东谁反毛主席，没有那样一个胆量，他就把这种找敌人呢、找怀疑对象生硬的扣上妄议中央。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打着妄议中央的这个牌号来抓对自己没有绝对忠诚的人，也体现了习主席的一种猥琐。所以作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作为中国面临着自身的一大堆经济问题、国际环境的一大堆的矛盾，习主席把很多精力放在这样一种谁酒后说了一些他不愿意听的话，这个不仅仅是浪费精力的问题，他实际上是把中国的国家的权力、公权力做了一些无谓的消耗，这大大降低了执政的效率和执政的正当性。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